今天的信徒造就的部分呢，我想给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我想大家会非常的熟悉，在路加福音的19章。那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好吗？我们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轮流来读这一段的圣经，从19章的第12节一直到第27节。弟兄先开始。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到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这人的一锭银来，给那有10锭的。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我们向你感谢，我们真是感谢您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知道你已救赎我们，我也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您蒙您拣选的儿女，都有您奇妙的旨意，都有您甚丰富的心意在他们身上。父啊，愿我们有一天，我们能够在您面前得您的称赞，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亲爱的父啊，愿我们都能得您的荣耀，得您的赏赐。亲爱的父，我们也求您祝福您的话语，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我们向你感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呀，我们想上周，我们上周的时候，我们很感谢碧秋姊妹有一段关于恩赐的分享。我想是一个很长的分享，有很多关于恩赐的认识，从何而来，如何使用，如何的态度，以及我们在神家当中的使用。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当我读到的这一章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个部分，我就很有兴趣想要继续恩赐的这个话题与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就好像这里我们在这一段这个耶稣所说的比喻当中所读到这里很有意思。我们想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当中也有非常类似的一个比喻，当然里边我们会发现这两章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在马太福音的25章里边，耶稣那个比喻当中说那三个仆人所分给他，有主人给了他一个仆人5000两，一个仆人2000两，还有一个仆人1000两。不过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比喻当中呢，耶稣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贵胄。当然我们说贵胄在原文当中实际上就是一个有权有势，一个贵族，拥有一定地位的人。那么他在这里他要离开德国去要得他的国。所以我们想这个比喻，事实上如果我们在看到在原文当中呢，这个比喻所放在前面有一段简单的介绍，说耶稣离耶路撒冷近了，要去耶路撒冷， 只是他的门徒以及法利赛人以及周围的文士或是其他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并不太懂耶稣去耶路撒冷要做的真实的情况，所以耶稣在这里用了这样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所带出来的第一个部分，第一个说的是有一个贵胄要去远方要得他的国回来。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一个所谓的贵胄是耶稣他自己。当然我们在整个的比喻，这是一个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读完这个比喻，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比喻是个很丰富的比喻，不仅有一些我们所面对的，同时也带出了一些耶稣他想要做的以及整个包括是末世的，甚至可以说是末世的一些信息。但是我们可以一点点来看，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 我看故事我很喜欢做一些分析，就是从里边不同的角色来看到它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那么我们就从这个比喻我们一个个来看，我们先看这个贵胄这一个主人。这个主人他说他要去得他的国回来，他要去得他的去要去得他的国回来。然后呢只可惜他本国的人，就如十四节我们所看到的，他本国的人并不喜欢，他恨他，说不愿这个人做他们的王。但是那有什么，就好像耶稣他所在面对的他本族本家是被逼迫是被拒绝的。当然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所知道神的国其实是在不断的扩张，但是神的国扩张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来都是备受抵挡的。所以当我们在备受抵挡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心里边会更加，可能如果我们对神有真正的期待或者对神有真正的热心，我想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催逼，是一个当我们去为神的目为神的国活出神的荣耀的时候，或者说活出神的呼召的时候的那一种催逼，神的目的要实现，神的国要扩张，而我们的那样一份催逼是那样一份为神的目标而去努力，而去服侍，而去侍奉，教我神给我们的活出来侍奉出来的，我想那是一种催逼吧。当然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的是，这个他要去得他的国，不是德国 sorry 是去得他的国，得神的国。他去得他的去得他国的时候，他给了他仆人十个仆人来，给了他们十锭，实际上也就是每人一锭。当然这个锭呢在原文里面有不同，只是一个旧时候单位。总之神这个贵胄这个有权有势的人，他离开的时候给了他每个仆人都有足够的财产，都有银子他们拿到手里边。当然在这里边我们在十九章这里边所看到的这一个，他这个贵胄切切嘱咐他们说，你们可以拿着这个银子去做生意等等，只等到我回来。这是在我们在马太福音的里边可能没有特别看到这一点，马太福音里面分给了他们的银子，但是在这里边他又说你们要去做事情，你们要去，总之你们拿到了我所分给你们的财产，你们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只等到我回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贵胄，他有他的目的，他有他的一个目标，同时他所带他的仆人给他们公平的分配，每个人都有拿到，同时对他每个人都有期待。他们说你们拿到的不是白白拿到的，你们拿到的是要有目的的。虽然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有很多的解释，但总之我们都相信的是这个主人分给仆人的，这个贵胄分给他的仆人的不是白白分给他们的，不是给了只是随随便便的分给他们，而是期待他们能够发挥出来。当然我们继续看到这个贵胄，Caleb 可以在下一章的好谢谢。对，等到后面的部分，等到了这个贵胄这个有权的人再回来的时候，他会再查看，他会再看，问你每一个仆人，你们拿到的，你们所拿到的如何，你们是否用出来了，或者说你们得到结果如何。正如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有人收获了5两银子，有人赚回了5锭，有人赚回了2锭，当然还有赚回了1锭，应该说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包在手巾里边。所以我们看见这样一个主人，他对着每一个人说， 对着每一个仆人给他们的回应。不好意思 Caleb 可能是在上一章，应该是在第一章上面。第一章上面我们在我就想对那个十锭的赚了十锭的人说，你说忠心良善的仆人在小事上有忠心，你可以管理十座城。当然对赚五锭的说，你可以管理五座城。当然我们也可以回想起来，我们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的里边当中所说到的，对于那一个赚了五千两赚了两千两的仆人，那个主人是如何回复的。主人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他对于所有的仆人都是这么说的，唯独那一个把那一锭包在手巾里的那个仆人，他说，你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当然这里最后的一个仆人，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26节，或者在马太福音的25章当中的那一个很重，我想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即使不信主的人都很喜欢。我们经常说在经济学里边有一句话说马太效应，说凡就如这一节所说，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可是世俗的经济学通常会解释说，这表明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那我们在思想的是，而我们在读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是真的主的意思吗？还是说我们会忽略了一些什么？那我们这是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见的这个贵胄，他有他的目标，他有他的旨意，他来到世界上要实现他的目标。同时呢，他也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并且他有一天他还要再回来。他给每一个跟从他的人所分配的是平等的，但是呢，所分配给每一个人的其实都有期待，他有期待我们一起期待的仆人能够为他的国能够做出一些什么。当然最终的一天他会带出，最终的有一天当他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来到他的台前，接受他的判断。当然我们不仅仅停留在这一章节圣经当中，我们可能还会在想说，在我们所接受的不仅仅是那个判断，而是那个判断对于我们来说还有深远的影响。我们会想起我们在启示录里边我们会读到的是，每次在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接受他台前的判断，同时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可以得到神的赏赐，我们可以在千禧年的国度与神一同作王，同享神的荣耀。甚至我们也在很多圣经，在新约的圣经当中也会读到，甚至可能跟耶稣一同审判世界。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得到荣耀，但是比起这些荣耀相比，我们不会忘记的是今生我们所有的一些托付。我们是就如这个贵胄对于他分给他每个仆人都有的期待。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贵胄。那么接下来可能在圣经当中看到最多的应该是这里边的仆人吧。我们在里边的仆人 Caleb 可以往前再翻两页吗？谢谢。就在于这两类仆人，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在两周之前我们在分享恩赐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说在恩赐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如何看待恩赐。其实当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了两个仆人，看到了这样的两类的仆人，一类这个贵胄，或者我们相信这就是神要称赞他们的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他们所做的是把他们所得到的没有埋没起来，而是把他们使用出来，而是使用在神希望他们所使用的方向，使他的帮助他的国能够扩张。那么在这里边，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不是都期待一些恩赐，是不是都向往恩赐？反正我知道我很向往。 我知道我曾经在我的，我曾经在教会长大的过程当中，我很羡慕人，有些人有讲道的恩赐，因为他的信息太棒了。当时我记得我们的牧师，他所站在，他每一次的信息都可以让我们激动万分，热血沸腾，让我们觉得我们很，让我很开，让我们非常想跟随，一同去跟追随主，而是透过那些信息。同时我也看见有很多人，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比如说当我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在于像在诗班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很美妙的声音，很棒的琴，很棒的弹琴的技术，他们愿意把他们的恩赐拿出来，在为教会为主所使用，去赞美神，去敬拜神。我也很羡慕啊，当然我不会弹琴，然后我的声音也不好听，所以非常的羡慕。当然还有很多，还有很许许多多的恩赐，许许多多的人，无论是在各个方面。那我不知道这一些是否也是大家所向往所期待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期待一种恩赐。甚至于说让我想起了一些我曾经的经历。比如那是在刚刚进到教会的时候，真正能够有时候一瞬间抓住我的，就是一些他们的敬拜，或者他们的信息，或者说他们所做出一些非常专业的一些专业的工作，让我极为的羡慕。无论是私情，无论是赞美等等，这一切的恩赐，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表现，让我极其的羡慕。后来我学会了说，哦，原来那是有神赐给他们的，那是有神所赏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可以使用的。那我当然就越发的羡慕，说，哇，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像他们一样。可是慢慢之后，慢慢有一天，慢慢在教会的成长的再往前成长之后，我会发现，好像我们曾经所对于恩赐的认识，似乎可以做一点点修改。为什么说可以做一点修改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看重那个恩赐的本身，就好像说我一来的时候，我觉得哇 ，Frank 弹琴好帅，我觉得他弹琴很棒，我说我一下他这么帅就好了。然后的时候我也觉得，哦，米歇尔阿姨的声音非常好听，我说我的声音也像这么好听的话，我想那也挺不错的吧。那我就看见像金龙弟兄非常的庄重沉稳稳重的处理各项的事情，哇，这难道不是一个男人所当有的态度吗？哦，还有很多我想可以列出来的。但是慢慢的我发现 这一切，如果我想要这一些，如果我想要这一些，可是对于我来说，好像没有。第一，我没有办法拥有这一切；第二，当我拥有了这一切之后呢，我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当我能够拥有这一切，我最终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能够让我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可能很多时候，就好像说，顶多是会得到很多的称赞，很多的羡慕。就好像当年我羡慕别人一样，让别人羡慕我，或者说甚至可能说从中可以收获一些可能实际的好处，比如说我可以去外面弹琴，或者说做一些巡回的演讲之类的。那然后呢，我发现我不知道然后是什么了。我想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然后了。当我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无奈或是很茫然的境地。这一切真的对我有益吗？或者说这一切我通过这一些恩赐的本身所收获到的对于我有益吗？可能我不敢得到这个结论，我不知道。所以等我再往后面，我在不断的与很多的弟兄姐妹、与长辈，还有老师，还有很多的成熟的属灵的弟兄姐妹一起的分享的时候，沟通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恩赐的背后乃是有更重要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别人可以觉得哇你好帅，或者哇你可以得到一些什么好处，乃是那一切的恩赐都能被运用出来，来为神的国效力，为真正的被用在神的身上面。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是为了使神蒙神悦纳。我们的信息是为了带出神的话语，让神让弟兄姐妹都得到造就。我们的一切的服侍，我们一切的态度，都是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这群人是蒙神拣选的，也就透过我们认识到了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样一群忠心的仆人的时候，这群忠心的仆人把他们的恩赐拿出来，得到了一些成果。有的人赚了五锭，有的人赚了两锭，但是无论赚五锭的还是赚两锭的，我相信在这里边神给他们所的回应，或者说在比喻当中，那个贵胄给他们的回应都是回应的是你们是忠心的，但是并且在有一天你们会得到更宽广的侍奉。我们看到在后面说，照你在小事上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你可以有权柄管五座城。当然我想一方面我们会有更多的侍奉的空间，另外一方面在一个末世，在一个终极时代终极到来的时候，我们神的儿女得到更多的荣耀，更多的荣耀。当然同样我们也会再回想起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读到的，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所读到的，有的人神给了他五千两，有的人神给了他两千两，有的人给了他一千两。重点是不是那个五千两，或是两千两，还是一千两，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很清楚，重点不在于神给了他多少，重点在于他是如何使用的神所赐给他的。呀，当然从人的角度来说，如果我是那个拿一千两的，我当然会跳出来说，凭什么他给五千两，凭什么他给两千两，凭什么我不会弹琴，凭什么我的声音这么难听，或者凭什么我不能像我的曾经的牧师那么讲到那么开心。呀，我相信在人还在一个狭隘的空间，狭隘的自我的时候，这些疑问都很正常，因为我也有。但是如果我们回想起来，我们结合在这一节的圣经，再到以及马太福音的那样的圣经，我们看到的是，无论神给的是多少，第一，那都是神给的；第二呢，神照着人每个人的不同所赐的不同，所以的不同。但是在如同我们在十九章里边，路加福音十九章这里边所说的，不论神给每个人的具体的是什么样不一样，但是神是公平的。实际上有人会弹琴，有人会唱诗，有人会讲道，有人会做服事，在神那里他们都是公平的，一人一定。我们所不需要看到的是外在的不同。如果我们还有印象，在马太福音里面其实有加一句话，照着个人的才干分给他们五千两千一千，每个人生来都是不一样的，神有他的旨意。但是重点真的在于我们是如何使用。无论是马太福音还是路加福音，无论你是得到那五千还是得到那两千，无论你是赚了五锭还是赚了那两锭，神都告诉你，其实你是忠心的，你们没有把我给你们的埋没起来。这是我们在那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里所看到的。当然下面那个仆人就是第三个，我们说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在马太福音里边，他把那一千两埋在地里，在这里边，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里边，这个仆人把这一锭银子包在手巾里边藏起来。当然，他的理由还蛮不错的，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这个理由是这个比如说在第十九章的二十一节说。这个仆人说，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马太福音里边所说的是你是忍心的，我们知道没有的你还要去赚取，你还有收获，所以我害怕。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站在这样一个仆人角度去思想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或者说他的想法在哪里。我姑且大胆的猜想一下，主啊，主人，我真的很怕你，因为我知道你很严厉，就如这上面所说的，你很厉害，并且你是很苛刻的，你要你的一切都拿回来，所以我如此害怕，我怕我做不到啊，所以做不到，那至少不会丢掉一些东西吧，所以我先把它给藏起来。这是一个，其实如果照这么想起过来的话，我想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想法，尤其当我们经常以自我的角度去看 自我的角度去看我自己的时候，这两天我跟我的老板有些冲突。为什么呢？我的老板一直说，我真的很信任你啊，但是为什么你老是犯错误呢？那一刻我最想跟老板的回，我其实第一个跃入我脑海的就是说，啊，老板啊，我觉得我可不可以不要做了？我可不可以我不做事情，不要做了？因为我知道你对我的要求是严格的，可是我知道我达不到你的要求，所以让我退出吧。当然，我所面对的是我的老板，我可以说，老板，不好意思，我没有达到你的期望，所以我选择退出。不过今天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是，我们面对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是第一，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神吗？第二，我们如何去，我们站到这里边，就像这样恐惧战惊的时候说，我如何看待，我如何去回应这样一个严厉的主人去问我这一句话的，去对我的这样的要求呢？是，如果我在，就好像刚才我对待我的老板的时候，我知道那是我自己，我当然是没有办法的。可是今天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不是我们自己的侍奉，不是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势力才能来去向神侍奉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的时候，没有错，神对我们有期待，那么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满足神的期待。当我们靠着我们自己能力去满足神的期待，很显然我们也是不能去满足他的。那我们怎么走出这样一种困境？我们是需要去回转向神，真的去寻求神的能力帮助我们，寻求神的能力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他里边。所以在这里边，可能如果我站在一个人的角色上去看，只在一个人而忽略了我是一个神儿女的这样一个位分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无解的状态。为什么？神给了我救恩，神给了我恩赐，给了我能力，可是我知道神给我的这一切，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回应神对我的期待的。那么我们只能就在一个绝境当中，这是一个无解的矛盾。如果我不认识到在那一刻，其实我本来有神儿女的位分，能够从神那里求神支取力量，帮助我实现他在我生命当中的托付，我相信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当然，这里边无论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同时，我们在圣经本身当中，我们也知道这里边这样一个仆人，他拿到了他的，其实他得到了神所分给他的，但是并没有把它给使用出来。没有使用出来，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总之他把它埋没了。那么我们也思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恩赐，当然可能有些恩赐是我们没有发现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一定能够发现出来。当然而且我们还有很多的工具，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恩赐的测试，甚至于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服事的当中来发现，我们参与各种各样的服事，各种各样的神家里面的活动，我们就更多的参加，更多的知道我们什么是我们的恩赐。倘若我们不知道的话，那如果我们知道了，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回应呢？我相信答案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想有一天被神定位说你这恶仆，或者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就如说22节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 这句话说的太有意思了，他不是说你的行为，他说你的口，你已经说了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可你还不做，这很有意思啊。通常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当然我们都相信我们做了什么，是靠着我们做了什么来定我们的罪。可是在这里边，这个主人说，我就要凭你说的就定，就可以定你的罪了。我们真的需要，有时候真的可以去审视自己，这是我时常会提醒我自己的。所以在这里边呀，当然其实这一段的比喻在后面还有很多的延伸，尤其是当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在有德国的时候，在有会在一个末世的之后，当然最终就引出来那一句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也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很相信的是，圣经放在这里边，它不是要说明一个强者愈强或弱者愈弱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是一个世界的状态。可是在神里边，我相信在于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可以服侍的更多，我们可以做更宽广，为神做更宽广的事。有人可以不仅可以赚5000两，他还可以管理更多。神要把他，因为你在小事上的忠心，你可以带出更多，可以在大事上神也把他托付给你。当然那些没有的，那不愿意把那些从神而来的继续使用出去的时候，我想那样一个在这样一个自我矛盾的状况当中，可能他会越发的感觉到自己的受限。这其实实在是一个很悲剧的一种状态。但是我相信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一起的聚集，一起的聚会，一起的分享，一起的彼此的祷告鼓励，还有彼此最重要的是在神家当中的侍奉，把我们所得到的恩赐运用在神家的建设当中的时候，我相信的是那种孤独的矛盾，或者说是一个无解的矛盾当中，我相信对于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不会发生，如果我们愿意把成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并彼此的鼓励帮助扶持，能够在服侍彼此的服侍建造当中呀、好像我想这就是我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想到的。感谢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愿神祝福大家，谢谢。